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主的话语，来领受他的训诲。好，我们一起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们 PPT 上有啊，《路加福音》8章1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啊。在啊电脑前面的或者手机前面的弟兄姊妹呢，啊，你也不要觉得说，哎，我现在静音，我没法读，而是还是要张口来读，因为我们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来读路加福音8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那落在豪土里，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节经文真的是，我们知道这是四种田地，主耶稣讲了，他说什么是豪土？豪土就是人听了主的道，然后怎么样子呢？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而且忍耐着结实。所以我们就在主的祝福之下，我们可以领受主的道，真正的领受就是诚实的心，善良的心，而且要怎么样子呢？忍耐着结实，这样子我们就得着了。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今天主日敬拜的时候要讲道，要听道，就是要让主的道落在我们心里面，要忍耐着结实。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讲道。我们今天呢，要讲第13讲。好，我们要讲啊，坚忍得胜。那么在我们啊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一起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在你的百姓身上，在你的子民身上，你有莫大恩典的主。所以我们把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你的真道，我们恭敬的交代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因为你如果不祝福你的话语，我们讲出来就没有味道。但是当你祝福了你的话语，即便是短短的经文，就如同你祝福过的5饼2鱼一样，不单能够让5000人吃饱，而且还能收拾12篮的零碎。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这些传道人，若不是被你祝福我们的口，若不是你用火炭沾我们的口，若不是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所讲的一切都没有意义，都没有力量。但是你祝福了以后，我们所讲的话就带着天上的能力，能够成为你众百姓的祝福。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可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主日来聆听主道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主你把我们接来这一周生活所需要的云柱火柱，你就赐给我们。所以求主你就让我们留心听你借着讲台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不是被世界的潮流带着走，不是被自己那些软弱的计划带着走，而是被你的真道带着走，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过真正得胜的生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坚忍得胜。那么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首先先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来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讲的内容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得胜的确据。好，得胜的确据，我盼望大家还记得，其实上帝给我们得胜的确据有很多。我们上次呢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得胜，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有得胜的应许。所以我们说，上帝给我们得胜应许，乃是我们征战的号角，也是我们得胜的依据。而上帝给了我们应许以后，不是让我们乱做乱行随心所欲，他让我们遵行他的道。当我们遵行他的道的时候呢，我们就道路亨通，行事顺利。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我们越遵行主道，我们就越远离魔鬼的网络，越行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们离得胜就越近。那么我们上次还讲了，就是上帝给约书亚的这个应许是特别感动人的，不单是给约书亚，给约瑟，给我们所有神的百姓，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任何的仇敌都胜不过我们，因为再也没有能胜过我们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记得这句话，我们说上帝与我便是多数，上帝与我便是多数。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人，但是只要上帝站在你这边，哪怕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反对你，但是上帝站在你这边，你是得胜。 如果上帝不站在你这边，你站在上帝的对立面，不管你有多少的钱财，有多少的人，有多大的名声，你不能得胜。所以我们要盼望弟兄姊妹去明白这些。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得胜的确据以后，其实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拥有了得胜的确据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躺赢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躺平就可以了呢？然后我们拥有了得胜的确据，我们最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大家都看到了坚忍得胜。我们说得胜和坚忍之间它有什么关系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盼望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头，能够帮助大家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那我们讲到上帝他给我们坚忍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用眼去看的话，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得胜者他一定是忍耐的。你不会见到一个急躁的人他有很多得胜，急躁的人很容易失败。那么我们就要去明白，去思想，好，我们说这个坚忍就是我们说忍耐和得胜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今天呢是要看上帝的子民，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借着三个跟犹太人有关的故事来让大家去明白为什么我们得胜一定要坚忍，为什么得胜一定要坚忍。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那首先我们先来讲我们的第一点，我们第一点呢，我们来讲的就是我们借着一个犹太人的故事，我们来看上帝的忍耐，我们来看上帝的忍耐。那么我们先一起读一下这节经文，在我们 PPT 上也有就是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个是保罗跟提摩太劝勉鼓励他的时候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说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讲这里的时候，我说我要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上面看那些微信小视频的时候看到的，我觉得其实很感慨。这个讲故事的人呢，他应该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肯定也不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那他讲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讲一个犹太人的故事。他说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一个国家灭亡了，如果超过300年，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再复国的，甚至这个国家它的文字、它的文化，甚至它的一些历史记录都会消失。但是他说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国家非常奇妙，这个国家灭亡了2000年，然后他还能复国。他说你知道那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吗？他说以色列。对，以色列在主后70年的时候彻底亡国了，就是罗马将军提多冲入耶路撒冷，把这个圣殿毁了，然后把以色列人驱赶出去，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地区，然后以色列人都不能在那儿再待了。所以这个国家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可以说是彻底亡国了。那他亡国了以后，到我们知道到什么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又重建了呢？1948年，将近2000年了，对吧？将近2000年。所以他说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复国，他总结什么呢？他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为什么能复国，为什么别的国家都不可能，只有他做到了。说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一个东西，他说有一个叫什么圣经。说以色列一直亡国这么多年，一直研习圣经，一直学习圣经，所以他还能复国。所以他就讲说以色列人亡国这2000年呢，什么东西可能都丢了，但是呢圣经他们没有丢，他们一直拿着。所以你去看数据也是很吃惊的，让人看到的数据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他们亡国2000年，他们还能复国。现在以色列人，你知道在全世界的以色列人有多少吗？2500万。我昨天还专门再去确认了一下这个数字，全世界的以色列人是2500万。现在全世界的人口你知道是多少吗？80亿。所以在这2500万以色列人在全世界占的比例是多少呢？1/3%，刚刚1/3%。1/3%的以色列人，你知道诺贝尔奖他们占了多少吗？48%。所以他就在讲说，这个民族你看到吗？他们为什么不灭亡？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因为他们有圣经，因为他们一直拿着圣经，所以他们就没有灭亡，而且还能重新复国，而且还这么厉害，影响全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一个敬畏上帝，一个总是拿着圣经的民族是不可能被灭亡的。一个真的把神的道看重的人，他是不可能被灭亡的，他的民族他的家族要传承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给我们孩子最好的祝福是什么？不是你要给他准备多少钱，你要给他买多少套房子，那些都没用，最关键的就是把圣经传给他。 最关键的就是把信仰传给他，最重要的就是把敬畏上帝的心传给他，这样子你就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他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还不是这个。当我看这个故事，我看到了另外一点。我说看到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那个讲故事的人他不是基督徒，他只是从这个角度去讲，他说圣经多厉害。好，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很感慨，我说中国为什么落后？因为我们现在在书店里，普通的书店里都买不到圣经，你还说你是一个什么世界第二的国家，你离文明差很远的，对不对？全世界在书店里面买不到圣经的国家没有几个的，其中就有中国。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多多的祷告。但是我不仅仅是看到这些，我们还要看见什么？我说还要看见恒久忍耐的上帝。你还要看见我们的上帝他是怎样恒久忍耐我们，他在以色列人身上他做的奇妙的工作，他在耐心的塑造以色列人。阿们吧。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在犹太人身上真的就看到上帝对他们的塑造。这个学者他只是从公元后以色列王国到他们复国只看了2000年，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塑造何止2000年。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亚伯拉罕大家公认的以色列人的先祖大约是公元前2100年的人，你其实要去查一查中国历史，你对照一下2100年前，公元前2100年中国是什么时候，没有历史的，没有人的，你不知道的。那时候上帝开始塑造亚伯拉罕，然后从这个一个人生出他的子孙后代，多得像天上的星，多得像海边的沙，然后上帝一路的塑造他们，塑造亚伯拉罕，塑造以撒，塑造雅各，塑造约瑟，塑造雅各12个儿子，一直到塑造摩西，一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到迦南地，然后继续塑造他们，好，塑造众先知、士师，还有大卫王等等等等，一路下来，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就是真以色列人，上帝继续的塑造我们，然后让我们只等到基督再来。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上帝做工他是不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忍耐，是不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会误解上帝吗？很多基督徒误解上帝就是对上帝的忍耐不认识，所以总是我们很着急说，哎呀，上帝你做怎么还不做这个事情，怎么还不做那个事情。其实上帝做的工作你再去看，真的从圣经，你从旧约到新约看过来的话，你知道上帝做工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忍耐。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2节跟提摩太去提醒他的时候说，我们若能忍耐就和他一同作王。你怎么和基督一同作王？你怎么可以和上帝站在一起？因为上帝他有一个特征叫做忍耐。所以如果你不忍耐的话，你经常跟上帝不能同步，但是当你能忍耐的时候，你是跟上帝一同作王的。阿们吧。所以讲到我们的征战，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拿到得胜的确据，然后我们就啪，哎，我们就得胜，我们就躺赢，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不，你要忍耐，你要坚忍才能得胜。阿们吧。因为我们上帝他做工的方式就是这样，你看到他用耐心来塑造以色列。而且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讲我们的上帝，我们讲我们的上帝，我们从提摩太后书2章12节讲到说我们的上帝他是忍耐，所以你忍耐还能跟他一同作王。然后我们也知道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上帝就是爱，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约翰一书4章8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弟兄姊妹，你们在手机前面电脑前面，虽然你们静着音啊，因为免得我们的这个直播很嘈杂，但是你一定要开声跟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说神就是爱，阿们吧，神就是爱。然后我们再读一节经文，是我们的很重要的讲爱的篇章的，哥林多前书13章4节，我们只读前半节。哥林多前书13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我们 PPT 上，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弟兄姊妹，你看圣经上面讲说神就是爱，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他前面就第四节之前他讲，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像鸣的锣响的钵，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一切就算舍己身教火焚烧也没有益处。他讲了这些，然后他讲，他说爱是什么，他讲爱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恒久忍耐。弟兄姊妹，神就是爱，而爱的第一特征就是恒久忍耐。所以你去看，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他就是忍耐做工的。 他非常的忍耐，所以你不要再误会上帝了。你很多时候误会上帝就是因为你太急躁，如果你也把你的心沉下来学习上帝的忍耐，你很多误解就会消失了。阿们吧，你就不会那么多误解。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忍耐的基督徒才是效法上帝，才是像上帝的人。阿们吧。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越多的忍耐我们就越像上帝。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后面讲到爱的时候，他还讲，他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还有一个什么，凡事忍耐。所以讲到爱的时候，保罗讲忍耐讲了两次，讲了两次。所以爱和忍耐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上帝的爱心，我们要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时候，你要学会忍耐。因为上帝在他的百姓身上塑造的功夫，他是用忍耐去塑造的，然后他塑造我们的一个结果，让我们充满了忍耐。所以急躁的人不像上帝，忍耐的人才像上帝。急躁的人很难跟上帝同工，忍耐的人才能跟上帝同工。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再去讲，我再讲什么？我再去讲急躁和忍耐的关系。因为我们讲得胜，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拿到了得胜的确据，或者看到了得胜的目标，我们很容易着急，我们很容易，哎呀，要赶紧赶紧，免得我们不着急的话，那个目标就失去了。我们赶紧呐、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着急，一着急我们就开始不圣经的原则，说哎，那个人碍事，哎，这个事情不要这样子，这个行大事不拘小节，好，我们不怎么样子。结果呢，其实你真的要注意，当我们去急躁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不能够真正的得胜。我告诉你，基督教当中，在教会当中，为什么失败主义盛行，有两个原因，当然有很多，我今天讲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信心问题，有很多人对上帝应许的得胜没有信心，说哎呀，你看周围的环境，我们祷告了这么久，他没有发生改变，没有用，没有用。十个探子就经常说这些，你看亚纳人又高又大，咱不可能。所以没有信心是我们失败主义盛行的第一个最重要原因。但是第二个，我们经常这个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是因为我们太急躁，我们太急躁，我们经常急于求成，想快一点看到得胜的结果，所以我们把得胜的过程都当成了失败。我再讲一遍，因为我们急于求成，所以我们太想得到那个马上得到那个得胜的结果，我们就把得胜的过程都当做了失败。所以明明正在得胜，我们自己已经灰心了，我们已经不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在这方面来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真理，急躁通向失败，忍耐才能得胜。跟我一起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急躁通向失败，忍耐才能得胜。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我们说我们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帝，我们刚才说上帝塑造了很多人，其中一个人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讲了很久，那个人叫摩西。摩西在40岁的时候，请问他是忍耐还是急躁？他很急躁，打死埃及人，我现在我年轻力壮，趁着我年轻力壮赶紧做这个事情，我现在文治武功都很行，再过十年我的体力衰微，再过十年我又衰微，赶紧趁着这个机会咱去做，做成了没有？没，最后他自己都逃亡。结果你看上帝忍耐塑造摩西，在旷野里塑造了他多少年啊？40年。80岁的摩西出来，上帝使用他，他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希望说在旷野里转个一年两年，不转啦，是吧？如果转3年我很忍耐了。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转多少年？转了40年。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哎呀，得胜的目标在前面，我们赶紧去抓。我们急躁行事经常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你知道吗？经常把我们带到失败的网络里面去。所以急躁是跟什么联系在一起？急躁是跟失败联系在一起的，而忍耐是我们得胜的必经之路。记着我说的这句话，急躁是跟失败联系在一起的，而忍耐是我们得胜的必之路。有任何一件事情你急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如果你去做必然失败，你一定要忍耐。你在任何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要做成它，你就一定要提醒自己，我必须忍耐。比如说你要培养你自己的孩子，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像我们刚才讲，他要学习上帝的圣经，他要敬畏上帝，你怎么培养他？你急躁整天批他是没有用的，你要忍耐陪伴他，你要忍耐着呵护着他，跟圣经上面所讲的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你去做， 最后你成功。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坚忍前行才是得胜的前提，而当我们急躁的时候，我们急躁行事的时候，我们一脚踏进去的绝对不是得胜的地方，我们一脚踏进去一定是失败的网络。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急躁的时候是希望更快的得到胜利，但是得到的结果正好相反，你越急躁你离胜利越远。所以急躁行事就如同看起来的一条捷径，说哎，走这条捷径很快就到了。我跟你讲，那个捷径看起来是捷径，实际上是最晚的最远的弯路，甚至把你完全带到失败里去。阿们吧。你去看圣经，没有一个人急躁能够得胜的，唯有忍耐让我们离得胜越来越近。所以你去看，摩西是忍耐的，约书亚是忍耐的，大卫年轻的时候就被上帝所高，然后上帝还要炼造他，炼造什么东西？炼造大卫的忍耐。上帝许可保罗一直追杀他，一直追杀他，这个大卫曾经说，哎呀，我终有一天要死在扫罗的手里，但是上帝就借着这个过程炼造他，让大卫其实不到30岁的时候，他的忍耐力也超乎常人。所以有一次在山洞里面，扫罗追杀他们，他们躲在山洞里，结果扫罗不知道，扫罗跑到山洞里去大解拉大便，然后你看到大卫的忍耐，大卫身边的勇士说，这样子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把他刺死。大卫说，不要做这个事情，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你看到吗？你看到他的忍耐，对吧？他一定要忍到上帝给他的时间，他才在希伯伦做王，他才在耶路撒冷做王。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坚忍前行的人才能够得胜，你要看见。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人都搞错了。有人以为说勇气在我的肌肉里，我肌肉越发达我越勇敢。有人以为说勇气在我的头脑里，我越聪明越勇敢。我说不，勇气跟这些有关系。你没肌肉你什么也做不了，你没智慧你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勇气跟你的忍耐有关系。你越能忍耐你就越勇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你看上帝的作为。我们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想法，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上帝怎么塑造摩西？上帝怎么塑造约书亚？上帝怎么塑造大卫？阿们吧。那么我们去效法他，我们才能得胜。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啊，盼望大家，我们借着这第一个故事，你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去看这个民族是怎样跌宕起伏，曾经掉在最深最深的深坑里，但是上帝居然让他复兴。你要看见的是上帝的忍耐。你要知道，我们若和他一同忍耐，我们若能忍耐，就和他一同作王。你要塑造自己做一个忍耐的人，你要呼求圣灵上帝来塑造你，你要呼求主耶稣基督来怜悯你，你要呼求天父来帮助你，让你做一个忍耐的人。这样你就是一个像上帝的人，这样子你就离得胜越来越近，这样子你拿到了得胜的确据才会成为得胜的事实。否则的话，你即便拿到了得胜的确据，但真正的得胜总是离你很远，因为你太急躁。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关于忍耐。我说要讲的故事，我们第二点要讲说，从灭顶之灾到反败为胜。从灭顶之灾到反败为胜，我们讲什么呢？就是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我们 PPT 下面这一节的经文哈，列王记下11章1节，列王记下11章1节啊，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好，那其实这一节经文我只让大家读一节哈，因为我们其实这是列王记下11章记载的一个故事。列王记下11章整章大家回去再去看，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不读了，但是我把经文放在这里。他讲一个什么故事？你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件真正在我看来是最大危机的事情。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讲过以利亚。以利亚的时候，在北国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不？一个恶王，他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叫亚哈。然后你知道我们刚才讲这个亚他利亚是什么人吗？亚他利亚是亚哈的女儿，是亚哈的女儿。然后亚哈这个女儿嫁给谁了呢？嫁给犹大的国王叫约兰。然后约兰生了一个儿子叫亚玛，这个亚哈谢。然后那么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约兰受亚哈的影响已经不敬畏上帝，亚哈谢也不敬畏上帝。那么约兰做王做了7年，然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做王做了1年，做了1年就死了。圣经上没讲什么原因，所以我有时候想会不会是被这个 这个亚塔利亚给害死了，才做了一年王就死掉了。然后这个亚哈谢一死，他的母亲就起来干什么？剿灭大卫的王室，就是把犹大国的大卫的子孙，他能抓到的全都杀光，只留下了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去做，背后是魔鬼的工作。因为上帝讲了，将来大卫弥赛亚是谁啊？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在福音书里面，他出来的时候，那些人一呼喊主耶稣，大卫的子孙呐、啊，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可怜我，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看马太福音讲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就讲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怎么样怎么样，他是这样去的。然后这个亚塔利亚要去把所有的王子全杀光，哎，你注意哦，这是他亲生儿孙哦，因为他是约兰的妻子，亚哈谢是他的儿子，这些王族里面的这些王子都是跟他有真正的直系亲属关系的，就是一个奶奶起来把他的孙子杀光，把他的儿子或者跟这些他儿子的兄弟都杀光。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看到的约示巴，就是这个公主偷偷的只救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叫约阿施，就是后来的国王。然后救出来的时候他才一岁，就是太小的，是个小婴孩，所以把他藏起来，藏了多长时间呢？藏了七年，藏了七年。然后祭司耶和耶大起来，这个时候拥立约阿施做犹大王。然后这个时候，那么这个亚塔利亚跑过来，然后呢说反了反了，然后呢耶和耶大吩咐那些重兵把他赶出去，然后在他出去回王宫的路上被杀。然后约阿施登基做王，做王的时候年方七岁。那我们要去看看，我说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思想什么东西？我们要思想很多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个故事给我很多的感慨。这个亚塔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的女王，但是这个女王非常的邪恶，对不对？这个女王背后是谁？魔鬼。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情，我说你首先要看到我们的仇敌魔鬼，他是多么的忍耐，他是多么的忍耐。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他让亚塔利亚怎么样？他让亚塔利亚很凶残，很狡猾，然后他隐忍了八年，他隐忍了八年。他嫁给约兰做了王后，约兰做王做了七年，他儿子亚哈谢再做王又做了一年，他八年他不动声色。然后呢，等到他儿子死了，他突然就篡位，他篡了位以后就开始大肆剿灭王室。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想起这节经文，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跟我读，你在电脑或者手机前面也要开声跟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像不像狮子？像。你注意，狮子，魔鬼像狮子，狮子其实也很忍耐。狮子并不是一见到猎物就冲过去，他们也会布阵，他们也会等待时机，然后冲上去。然后狮群最可怕，一只狮子有的时候还不是太可怕，比如说一只狮子对一只野牛它没有太大优势，因为野牛的体重是狮子的好几倍，所以狮子不一定搞得定它。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甚至野牛急了用那个脚顶那个狮子，把狮子可以顶死的。但是一群狮子的话，别说野牛了，大象都不敢惹，因为他们太厉害。但是一群狮子他们怎么去做事情？他们是忍耐不振的。所以这里面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去看这个亚塔利亚，他是不是这样子？他非常的残忍，他去杀他亲生的骨肉，然后他处心积虑去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看这些，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看到真的。而且你看到当亚塔利亚在筹算的时候，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特别是大卫家的人在沉睡，这和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真的是非常的像。阿们吧，这和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真的是非常的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干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然后甚至有传道人讲征战的时候，我们很讨厌，不要讲征战，讲那些干什么？哎，讲一些让我开心的事，讲一些让我开心的事。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开心，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阴云已经密布。大卫的王室一直在开心，他们却不知道仇敌的网罗已经 布下了天罗地网，灭顶之灾就在眼前。所以突然亚塔利亚就起来，然后把大卫的王室几乎剿灭完了。弟兄姊妹啊，其实你去看，我说我们刚才讲了亚塔利亚后面是什么，是魔鬼。我再讲一个不客气的话，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圣经不如魔鬼细心。魔鬼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定要剿灭大卫的王室？因为魔鬼那个时候他去认真读圣经，他去注意上帝给大卫的应许，知道说将来拯救全以色列的人是大卫的后裔，那坐在耶和华王座上的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就想，不行，我不能让这个计划得逞，所以我一定要把大卫的后裔全部杀光。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我们随随便便，然后不认真读，甚至一天花了五分钟读圣经，我们还觉得，哎呀，上帝，我读了圣经了，你欠我。不是的，你不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仇敌是非常隐忍，你一定要去小心。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仅仅讲魔鬼的忍耐，我们还要去讲，你注意，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当中也有两个重要的圣徒，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得胜，而他们得胜靠的也是坚韧。靠的什么坚韧？我说你注意，第一个圣徒就是那个公主约示巴。当这个亚塔利亚要把大卫的王室全部剿灭的时候，他偷偷的把那个刚刚出生的，应该就是刚刚出生的约阿施偷出来藏起来，藏了多久啊？藏了7年。忍耐不忍耐？忍耐的，阿们吧。他非常的坚韧。还有那个祭司耶和耶大，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耶和耶大为什么他在宫殿里面喊一声，那些人都听他的话，然后就去把亚塔利亚推翻了呢？我们稍微有一点社会经验，有一点政治经验的人，你就知道说，如果你前期什么工作都没做，你喊一声说，把那个恶仆人、那个恶妇人、那个女王亚塔利亚杀掉，大家会听你的吗？不会。他也坚忍做了7年的工作，然后所以到后来他把约阿施推出来的时候，我相信祭司耶和耶大他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信仰的工作，让大家继续坚守上帝的信仰，去学习神的圣经，去抓住上帝的应许，说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是大卫的后裔，是神给我们的王室。所以我告诉你们，现在你们不要灰心，不要沮丧，你们不要以为亚塔利亚已经把大卫家全部剿灭完了，有一个独苗我们保护起来，那个人叫约阿施。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被激励起来的时候，当他说话的时候，这些人就听，所以把亚塔利亚在去王宫的路上把这个恶毒的女王就杀掉。所以你去看，我们说不管约示巴也好，还是耶和耶大也好，他们为什么能反败为胜？为什么能反败为胜？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坚韧，阿们吧。如果他们得到约阿施一上来就冲动冒血气，然后就跟这个亚塔利亚去打的话，结果是什么？他们必败，而且约阿施也活不成，对不对？他们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弟兄姊妹，我再讲，我们不少工人是有热心，愿意爱主，但是在坚忍的功夫上面做得太不够。我们很多时候不够坚忍，我们没有像这个约示巴，我们没有像耶和耶大这样子忍耐。我们别说7年，有时候我们7天都忍不住，我们7个月都忍不住，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事情还不做，还不做，赶紧做，人家别人都做了，我们赶紧做。你真的能做吗？当你急躁去做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事情是好的，甚至上帝给我们得胜的应许，但是当你急躁做的时候，做的结果是什么？做的结果就是失败，对吧？但是当你坚韧去做的时候，不一样。也许在人看来你太慢了，但是你心知肚明，这个时候你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得胜，一步一步的迎向成功，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一点，我说我刚才讲，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真的是有热心的，但是他经常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就是把他的热心和急躁混在一起了。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5章9节，我们刚才读了8节，其实他2节是连接的。我们看到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怎么才能打败魔鬼呢？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5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很多时候断章取义，我们读一节经文的时候只把几个词抽出来，而不是全部去看。 我们要用一把一些关键词拿出来的时候去思考，但是你要放到整节经文去看。五章九节这里面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用信心抵挡魔鬼，一弹魔鬼就跑了，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你要用什么，什么样的信心呢？坚固的信心。什么叫坚固的信心？坚固的信心就是坚忍，就是忍耐。而且他后面还讲，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什么这样的苦难，经历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魔鬼也巴不得我们有这种错误观念。魔鬼首先不希望我们有信心，因为你有信心你能抓住上帝得胜的应许，你有得胜的确据。但是当你有信心之后，魔鬼马上又来搅和。搅和什么呢？魔鬼说，你有信心，你只要用信心一打我，你只要一用信心，我嘣一下就走了。好，你只要把信心拿出来，我马上就走。骗你的。这里面讲说你要用什么信心呢？坚固的信心。你要用坚固的信心跟他去打，你要用坚固的信心去跟他打，甚至为此你要经历苦难。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要去看到说，我们忍耐的时候和我们的热心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说哎呀，我现在有热心呢，赶紧趁着热心做事情，不趁着热心我热心很快就冷啦。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热心是说现在赶紧做，不做我就冷下来，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的热心是有问题的。那个时候你有的是急躁而不是热心。急躁经常做一件事情，假冒热心，你知道吗？所以有些急躁的人，大家经常误会说，哎，这个人真有热心，你看一说他就动，一说他就动。对，我们要有行动力，听到要行道。但是急躁和热心是两件事情。急躁是假冒的热心，急躁会扼杀你的真热心。我在这里不是批评说有些弟兄姊妹性急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如果你总是被急躁催动着去做事情的时候，你以为这个就是热心的时候，那个假的热心就是真急躁，把你的真热心给拦住了。你的真热心不是这样子的，你真正的热心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真正的热心是怎么样子，真正的热心恰好相反，真正的热心是被忍耐塑造出来的。我跟你讲，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行事常常要忍耐？我们今天讲坚忍得胜，其实你去查圣经，圣经里面忍耐这个词从旧约到新约出现了几百次那么多，如果把它同义词再拿出来的话，那就更多。所以忍耐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为什么上帝总是要我们忍耐？因为忍耐不会消灭热心，但是忍耐会消灭急躁。我再讲一遍，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忍耐不会消灭热心，却能消灭急躁。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知道这些时候，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忍耐。上帝不是说你忍耐，你说哎呀，上帝你不要老是跟我讲忍耐，你跟我讲忍耐我的热情就不见了，哦，你不要老是这样的。上帝说我就是要你忍耐，为什么？因为我要借着忍耐把你的那个急躁消灭掉，但是我培养你的热心。而且当我们忍耐的时候，其实忍耐会淬炼我们的热心，会培植我们的热心，让我们真正最终去得胜。弟兄姊妹啊，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越去坚忍，我们越能得胜。其实一个热心的人确实容易急，但是这个急躁就如同什么呢？如同一把宝剑，在炼造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古代人要炼造宝剑，为什么他要把它烧热的，然后打铁打铁？你以为他们是练力气吗？不是。为什么以前的人要拿着锤子打那个铁？是要把铁里面的杂质打掉，把那个把铁剑把那把钢剑里面的那些碳，他们要放到火里烧，因为碳在火中能够那些碳元素它会被烧掉，然后我通过打铁淬炼，然后把那些这个宝剑里面的杂质去掉，然后这个宝剑就越来越厉害。上帝也是如此，我们的急躁就是热心里的杂质。所以一个热心的人容易的急躁，没错的，一个越热心的人他越容易急躁，但是上帝就要忍耐来炼造你，通过忍耐把你热心当中的杂质给去掉。这些杂质你知道为什么一把好剑在古代的时候它要千锤百炼？因为这些杂质如果在宝剑里面的话，在对敌作战的时候，对方的剑比你的剑它更纯，大家两个剑拼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对方就因为你的剑里面的杂质多，可以把你的剑砍断，砍断以后你就完了。所以有些热心的弟兄姊妹，因为他里面的急躁掺杂太多，所以魔鬼大力来攻击他的时候，把他的剑就打断了。 一打断他整个人灰心到一个地步，比原来不热心的人还糟糕。你知道原来热心的人后来变成灰心的时候，他的那个影响力，他的那个大麻风比普通人更严重。所以这个时候上帝经常就炼造我们的忍耐。我们再说回我们刚才讲的摩西，摩西40岁的时候是有信心的，上帝亲自为他做见证，摩西是有信心，他不愿意说承认我是法老公主之女，我是希伯来人。但是这个时候的摩西，他的热心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急躁，所以上帝就炼造他，用了多长时间？40年的时间，在米甸的旷野炼造他，把这个杂质炼掉。炼掉以后，你看到摩西后来回到埃及也好，在旷野那40年，摩西热心不热心？摩西的热心是让人感动的不得了的。但是你看我们拍的那个电影《出埃及记》的电影，基本上把摩西都拍的好像去到米甸旷野很快就又回埃及了，然后甚至有些拍的回埃及的摩西一看就是个年轻人，40岁左右。因为有些人都不相信说、啊、上帝怎么可能让摩西在米甸旷野又待了40年呢？估计圣经上面写错了，可能待了4年他就回去了。不，真的是40年。为什么？上帝把他杂质炼掉，只有把那些杂质炼掉，摩西成为一把上帝手中的钢剑，是特别纯正的剑，他才有力量抵挡魔鬼，他才能做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急躁不等于热心，急躁是情欲的表现，热心是爱的表现。急躁是假冒的热心，而真正的热心是从神来的，是从爱中来的，是被上帝所炼造出来，是在忍耐当中一点点炼造出来。所以忍耐的人他离得胜近，但是他看他要走的路远。急躁的人看起来他离得胜近，但是其实他已经误入歧途，甚至胜利跟他已经根本不可能再相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盼大家一定要去知道上帝他在这方面他教导我们的这些宝贵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晓得，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看到从灭顶之灾到反败为胜，其中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忍耐。你看到仇敌的忍耐，你也看到神圣徒的忍耐。我们因着坚忍才能反败为胜，我们因着忍耐，我们的热心不冷淡。耶和耶大的热心没有冷淡，我们看到约示巴的热心没有冷淡，神的百姓的热心没有冷淡，相反他们在忍耐的炼造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热心。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讲的第二个故事。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故事也是跟犹太人有关的故事，但这个犹太人是全世界当中最重要的犹太人，就是主耶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忍耐的，这里面他要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其实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放在心里面。那么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的忍耐的时候，在我们看的时候之前，我们先来读两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有哈。然后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4章19节，马太福音4章19节，好，你要在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前面也要跟我一起开声来读马太福音4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我们再读下面这节经文，马太福音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好，我们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注意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来拯救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做工作了多长时间？3年半。他那3年半做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经文是吧，主耶稣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他传福音，他干什么？训练门徒，他怜悯贫穷困苦的人病人，建立他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耶稣的忍耐。为什么这样去讲你知道吗？甚至我们很多基督徒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不是特别理解，我们觉得主耶稣为什么只做这些事情，主耶稣为什么只做这些事情，他为什么不去做一些我们看来很大很大的事呢？主耶稣有没有能力把罗马帝国推翻了？绝对有，对吧？主耶稣吹一口气罗马帝国就没有了，是吧？主耶稣基督能不能把大山丢到海里去？能，他吩咐一声风和海都止息了。但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 他做什么工作，主耶稣基督他公开传道了三年半，他聚焦于什么？他聚焦于传福音，聚焦于培训门徒，聚焦于怜悯困苦贫穷，聚焦于做什么？做建造他教会的工作。弟兄姊妹，这需要很大的忍耐。阿们吧。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撒种，那时候基督教会小得不得了，在全世界只有他身边那么一小群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却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他传道了三年半，聚焦于这些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我先做这些次要的事情呢，还是说他做的事情其实是重要的事情？他做的才是重要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在忍耐着做这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他在忍耐的去培养门徒，他在忍耐的在塑造生命。讲到这里，我再讲，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很多时候忽略了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急着去实行自己的计划，这不是圣经上面讲的。圣经上面让我们去看的就是主耶稣他忍耐所做的事情，就应该是我们专心去做的事情。阿们吧。耶稣注重传福音，我要注重传福音。耶稣注重培训门徒，我要注重门徒训练。耶稣注重怜悯贫穷，所以教会对贫穷困苦人不能视而不见。耶稣注重的是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主的教会，而不可以轻看主的教会。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一头，我盼望大家去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忍耐，他给我们的榜样，他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榜样。什么榜样？我说忍耐的智慧。忍耐的智慧，什么忍耐的智慧？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忍耐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做真正重要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且坚忍到底，这就叫智慧。所以我们说忍耐的智慧。你看主耶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其实他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有时候觉得说魔鬼那个试探太可笑，他居然跟耶稣说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你只要拜我这个魔鬼，我就把这些都给你。耶稣怎么会听这样的话？你换位思考，耶稣是充满怜悯心肠的人，他愿意万国得救万民得救呢，还是说不愿意万民得救？他愿意万民得救。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种说法，有一种东西说是什么，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说这个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哎，我们有这种所谓的一个激活，一下子就能够让万国都归我，这个试探大不大？假设有一天有个试探说，哎呀梁弟兄，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哇，我现在你去那个什么，你可以在世界各地马上建立教会，三年之内你能建立100间教会。其实这个时候你心动不心动？你很容易心动。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不被魔鬼的试探所引诱，因为他有忍耐的智慧。他知道如果我不忍耐，我急躁的时候，我得到的是一个空壳。所以在这方面我不客气的讲，我们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说，哎呀那个什么有一个方法，哦哟，三年之内可以建20间教会，哇，梁弟兄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教会也这样去搞。真的我对这些真的不是太感兴趣，因为一则我知道我们教会没有到那个程度，二则我很怀疑这些东西，因为和耶稣做事情的方式不太吻合。你真正忍耐的智慧是什么？你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托付你的事情，而且坚忍做下去。真的。所以门徒训练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在人看来重要不重要？在人看来，耶稣啊，你看看你训练的都是歪瓜酸枣，是吧？彼得是个渔夫，安德烈是个渔夫，多马，哎呀，还有分瑞党人西门，哎呀，还有那个原来做税吏的马太，名声也很不好，跟在你身边的尽是那些病人呐、罪人呐、税吏呀，哇，你的功夫花在他们身上，浪费啦。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看？没有，主耶稣就专心做这些工作，去培养这些人，让这些人领受福音，带着这些人出去传福音，包括他自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也就是这样子的，去不断的去传讲福音，不断的去传讲耶稣，他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对吧？他做的就是这些事情，然后他忍耐坚忍直到做成。 弟兄姊妹啊，我说你有忍耐的心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打开，你心灵的眼睛就打开，你就能发现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经常被世界的潮流所欺骗。这个世界说，哎呀，那个事情，哎，非常重要，赚钱啊，然后买房子啊，还有，哎呀，不要讲赚钱了，我们是有修养的人，哎，我们这个啊，哎，有好名声是很重要的，哎呀，这个高学历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的孩子啊，一定要千方百计让他有这些啊。不是的，你看耶稣重视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耶稣看重的。耶稣看重的东西在我们心中我们不看重。我再讲，我不是反对基督徒赚钱，我也不是反对基督徒有高学历，我也不是反对基督徒在社会上有好名声。但是那些东西和福音比起来，和门徒训练比起来，和人生命成长比起来，和怜悯贫困苦贫穷的人比起来的话，哪一个重要呢？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后者重要。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说主离我很远，因为耶稣以为重要的事情你不以为重要。耶稣很看重他的教会，爱他的教会，但是你对教会无所谓，甚至很轻视，甚至很藐视，甚至很诋毁，你怎么可能跟主同行？你怎么可能明白神的心意？你明白不了啊。耶稣这么重视门徒训练，你却对做耶稣的门徒没有兴趣，你怎么可能跟主同行呢？耶稣这么重视传讲福音，你却对传福音事工挑三拣四，你怎么可能跟主同心呢？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坚忍，然后他只做那真正上帝托付他让他做的重要的事情，而且做到底。你看到吗？所以当彼得三次不认主，当主耶稣身边的门徒有很多软弱的时候，主耶稣没有丢弃他们，主耶稣继续坚忍。阿们吧。你看到吗？主耶稣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前几天我们家庭敬拜的时候一起读了那段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经文，他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饿肚子了，主耶稣不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天都吃饱，对吧？因为主怜悯的心肠。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些人又跑过来了，耶稣这个时候就不再说，哎，你们又来了，等我给你们变个戏法啊，等我给你们行个神迹让你们再吃饱，耶稣不做这个事情了。主耶稣这个时候，你们来不过是吃饼得饱，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要得更好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些人哗啦啦散去了，主耶稣这个时候有没有灰心？完全没有灰心，因为他做真正重要的事情，坚忍到底。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忍耐，我们这些人是被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被他的救赎所重生的，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他。所以当我们忍耐的时候，我们是像耶稣，我们急急忙忙急躁得不得了，这个也急那个也急，你不像耶稣，你不像耶稣，你很可能中了魔鬼的诡计。即便你说的你的理由是很圣洁的，你的理由是很好像看来是很伟大的，但是当你急躁的时候，你不像耶稣，耶稣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有很多人，包括施洗约翰有一次都着急了， 来找主耶稣说，我们要等的基督是你吗？我们要等的弥赛亚是你吗？对吧？主耶稣让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说，你回去告诉你们老师，你告诉你们老师我做了什么。施洗约翰是等待耶稣做更大的事情，但主耶稣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的老师，就是现在我做了什么呢？福音传给穷人，有那些困苦穷乏生病的人，他们有福音，他们有上帝的怜悯在他们身上，我做的就是这个。你看到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忍耐的智慧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什么叫忍耐的智慧？就是做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且坚忍到底。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忍耐的智慧就是做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且坚忍到底。所以你有没有智慧？你有没有忍耐的智慧？就在这里体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再去讲，我说你去看当主，因为我们讲坚忍得胜，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得到的是真正的得胜，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他专心的传福音，他专心的去关怀困苦贫穷的人，他专心的去做门徒训练，他专心的去建造他的教会，虽然那时候他的教会很小，人也很少，但是得来的结果是什么？是惊人的真正的得胜。 阿们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马太福音28章20节，就是我们马太福音结尾的这节经文。马太福音28章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话，他所应许的都实现，对不对？他的教会，我们先不讲旧约啊，其实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新约的教会，我们只讲新约。他的教会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建立，直到今天，他的教会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其实基督的教会跟这个世界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不可能的存在，因为基督的教会是持守因信称义的福音的，基督的教会是容纳接纳罪人、税吏、妓女、各种各样软弱的人。然后基督的教会有没有刀剑？不可以用刀剑，我们只能传讲爱的福音。按道理在人看来，这样的教会是容易存在还是容易灭亡？它应该是容易灭亡的。但是你看这个世界里面那些最强大的国家，比如说罗马帝国，我在讲，我说中国没有一个朝代能跟罗马比，不要再自吹自擂了，真的比不了。罗马帝国绵延千年，但是今天罗马帝国在哪里？没有啦，对吧？它很厉害，罗马的法律很厉害，罗马军事很厉害，罗马的道路很厉害，罗马人把希腊人的哲学思想智慧吸收进去，兼容并蓄，把亚非拉很多宝贵的东西都吸进去了，但罗马帝国依然逃不了灭亡的命运。但基督的教会呢？基督的教会屹立不倒，阿们吧。而这个教会的根基是主耶稣花了多长时间建立起来的？3年半。你去想想，你是多么的吃惊，阿们吧。所以你去效法基督的忍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得胜。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不要再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总是欺骗我们，魔鬼总是躁动我们，让我们的急躁跑出来，然后说，哎呀，你们不能这么忍耐啊，你们要赶紧啊，你们要急啊。我说我反对，我们要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要心里常常火热，常常侍奉主，阿们吧。但我不要急躁，我唯独去效法我们的主，唯独去跟主同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能够知道说我该做什么。凡是属灵的圣功，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凡是属灵的圣功都必须坚忍做下去才能最终得胜。但是我们坚忍所做的这些属灵的圣功，我们用坚忍的心去做门徒训练，我们用坚忍的心去陪伴软弱的弟兄姊妹去成长，这些是永世的根基，这是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所以教会这么厉害就是因此。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我们人心太脆弱了，我们很容易被魔鬼引诱，我们很多时候急于想去做事情，所以我们浪费了无数的资源。但是当你去效法基督的时候，不管你手中看起来的资源是多么的少，但是只要你坚忍前行，你做成的工作就像主耶稣做成的一样，是绝对完胜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罪人组成的，人人都是罪人，我们基督徒也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居然被主耶稣基督的坚忍所建立的教会，然后效法基督忍耐前行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居然它不会消失。弟兄姊妹，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若能坚忍，就必和他一同作王，阿们吧。我们将来到天上，我再讲，我讲不客气的话，我上次批评过一些弟兄姊妹，我今天继续讲。不少弟兄姊妹是国家主义、国家崇拜，拜国家这个偶像的，拜民族这个偶像的，是民族主义者，所以觉得好像国家比教会还重要，没这回事。你现在这就在我们讲道的时候，也一定有圣徒正在去天上，对吧？因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去，其中一定有不少基督徒，他们去到天上跟保罗讲的时候，告诉保罗罗马帝国早就灭亡，同意吧？保罗所在时代的那个伟大的罗马帝国早就不存在。他们到天上会跟奥古斯丁讲说，你写的那部伟大的著作《上帝之城》激励了很多人，今天还在激励我们，但是你所生活的罗马帝国时代早已不存在了，因为罗马帝国不存在了。我跟你讲，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也不是永恒的，阿们吧。 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以后，也许不要过很久，有人告诉我们说中国不存在，没有中国这个国家，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你那个时候要不要在天堂上哭啊？哎呦，我的祖国消失了，要逃惨了，要不要这样子啊？如果你那样子的话，就是你拜偶像的毒还没清掉。你要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你要去跟从基督。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太多拜国家，太多拜权力这个偶像的基督徒，把他一生的精力花在这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而没有去效法基督。他甚至信仰基督，领受了福音，他是为了所谓为了这个国家，为了他所拜偶像，他想把基督的福音为他的偶像去贴金，一定会失败。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戴德生他讲过那个话，他说我如果有千磅的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拿去，如果上帝给我一千条性命，中国可以全数拿去。但是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不，不是为了中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你要真正得胜，你去效法基督，你要真正有这种宇宙的胸怀，真的是要有世界的胸怀，真的是去效法基督，真的去做那真正重要的事情。不要再把你的时间，不要再把你的精力，不要再把你的金钱，不要再把你的智力花在那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而且甚至花在抵挡基督的事情上面，而是要把这些花在基督的身上，花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去做主耶稣基督所喜欢的工作。而你要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忍耐。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讲，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我们得到了得胜的确据，怎么才能最终得胜？坚忍才能得胜。阿们吧。我们通过这三个跟犹太人有关的故事，犹太人的复国，犹太人差一点被覆灭那次灭顶之灾，但是反败为胜，还有这个最重要的犹太人，也是我们全人类的人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让我们去看忍耐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得胜，一定要忍耐。所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坚忍。我们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何等忍耐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迷糊，各种各样的骄傲，还有各种各样的肤浅，但是主，你从没有嫌弃我们，你是忍耐陪伴我们，塑造我们生命成长，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乃是忍耐的上帝，我们若能忍耐，就能和我们的上帝一同作王。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越明白我们有得胜的确据，我们越不轻浮，我们越不急躁，我们越是忍耐前行，坚忍向前。求主你就把这个时代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得胜真正的赐给我们，我们不仅要拿着你给我们得胜的应许，而且我们真的是忍耐前行的时候，不是急躁的，而是热心的去忍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的得胜落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要让众人敬意。愿主你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子民在你的祝福之下，我们刚强壮胆，我们忍耐前行，大大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